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接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接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记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记着他以神为乐。好，感谢神的话语。下面是正道的时间，请高路传道。
好，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父，你在高天之上用你的无法测度的大爱爱我们，好像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你的爱，蒙你的恩典，让你爱所传递的恩典实实在在的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祈求你今天一样的用你的恩典来开启每个人的心，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自己的爱和恩典传递出去，让所有听到的人都在你的里面能够大大的蒙福。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是父亲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不是人的父亲，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们的天父，是有关天父的爱。那这位天父的爱与人的爱有极大极大的不同，这位天父的爱是最伟大最奇特的爱。为什么叫最伟大呢？因为这位天父所爱的对象是原来背逆他的人，是原本不是他儿子的人，是原本做他仇敌的人，但是这位天父却爱他们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也真的把他们收纳成为自己的儿子，要赐福给他们。不但如此，这些被收养的儿子，他们蒙恩以后，有的还背叛他，有的做浪子，重新做他的仇敌。这位天父仍然的爱他们，等着他们悔改。这样的父亲地上没有，就算是亲生的父亲，对做浪子的儿子都很难去接受，更何况是收养的。这位天父的爱除了伟大以外，还是最奇特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怎么爱呢？为了收纳那些背逆他的人做他的儿女，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为他们舍弃了，被这些要收纳为他儿女的人以他们的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地上没有这样的父亲，地上的父亲为了救自己的孩子要把仇敌灭掉，那个是很伟大的父亲。美国电影你看很多，那个伟大的父亲怎么样去救他的孩子把仇敌全部灭掉，但是这位天父是舍弃自己的儿子去救那些杀他儿子的人，奇特。恰恰因为这位天父有这样伟大的爱和奇特的爱，我们才有机会得到救赎。恰恰因为这位天父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救赎。这个是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 罗马书五章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位天父是用他的全能把我们从软弱的当中拯救出来，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七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这位父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上好的福分。九到十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位天父救我们是因为他爱的缘故，但是他的爱所导向的所产生的生命是真正在他的义的里面活出公义生命的生命。最后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与神为乐。这位天父爱所救的人，这些被称为义的，在他面前成为义的人，他们最后得到的是属天的喜乐。这个是天父的爱所带出来的四个方面很重要的信息，在这四节的六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一段段来分享。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的里面，罗马书是因信称义最完整的一个论述。罗马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讲到人的犯罪的困境，讲到神的爱的救赎，讲到人得救以后成圣的生命，讲到神赐给我们这一个特权，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些，也讲到我们活出活祭的生活。那这些的内容贯穿在十六章的里面，但在整个的这些信息当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经节，是上帝救人，是因为爱的缘故救我们。那这一个救恩是非常奇妙的恩典，那这个救恩有它非常荣耀的内容，在整个的这六节圣经的里面分成了两个部分。刚才我讲的那四个点分成两个部分，五到六到八节是讲到因为神的爱，他就施展他的大能，他的全能，把我们从罪的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蒙福，这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九到十一节所产生的结果是让所有得救的人得着公义的生命，能够活出属天的喜乐。六节经文有两个部分在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看六章的五章的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那这节经文保罗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所有得救的人是因为我们软弱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得救。所有的人本来也活在软弱的当中，所以你必须要被神救才能脱离那种的软弱。那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呢？人的软弱是什么呢？人的软弱是陷在罪的捆绑的里面无法挣脱，是在罪的捆绑的那种的力量的下面，他显得非常的软弱，因为他无奈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捆绑。在所有的人的生命的里面有两个罪根，一个是私欲，一个是骄傲。所有的人都受私欲的捆绑，都有自私，都有贪心，而且这些的捆绑没有办法靠着物质丰富，没有办法靠着满足他的需要就能够解决。他的贪心没有办法靠满足他的需要就能够解决，因为当你满足了他的需要以后，他有更多的需要，你满足了这个需要以后，他还有另外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中国有句话叫做欲壑难填。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按需分配根本是不 work 的，在欲壑难填的人的里面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除去自己的私欲，没有办法。不管他做多少的好事，不管他捐多少的钱，他仍然没有办法除去里面的那个私欲，那个自私的根没有办法拿掉，被他捆绑。所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因着私欲的缘故，人就自我中心，人就有贪心，人就有占有欲，就生出很多的恶来。在这一个驱动的下面，人就开始违背他的良心，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就出来了，欺骗、偷窃、抢劫、贪污、贿赂就发生了。绝症，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绝症，是一个捆绑，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人没有办法摆脱，软弱。另外一个软弱叫做骄傲的软弱，所有的人都被骄傲的罪捆绑。那这一个骄傲的罪好像一个种子深深的埋在人的心里面，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种子的下面成长，都难免落入到自高的里面，都受捆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这边，然后我去探访他。那这位慕道友呢，在中国是一个专家，在医疗方面的专家，你看起来为人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谦和，讲话慢声细语的。然后我坐下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呢，我这个礼拜天听你讲道以后，我跟你有同感。我说有什么同感？他说我和你一样，都很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论一番，然后大家很安静的、很恭敬的听我们讲。我心里说，这一点我跟你不一样，我口上没有说，心里面这样说。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捆绑的里面，无论他多努力去谦虚，无论他多么努力想要低调，他没有办法除去他，他里面的那个种子在他的里面，在他有所成就以后，在他渐渐的好像有点名气以后，那个东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一个地步不自觉的会表达出来。在中国有一个人物叫做钱钟书的，大家知道这位人。钱钟书是一个为人很谦和的一个人，以这个著称。那有一次呢，他住的那个城市市长要搞一个颁奖大会，专门呢要给钱钟书做一个钱钟书成就的颁奖典礼。钱钟书不去，为什么不去呢？他的原话，他说是一群不三不四的人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他没有兴趣去。那你觉得钱钟书讲这句话是谦虚吗？是没有骄傲吗？是吗？他不屑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给他颁奖，他们不配。所有的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都被这两样牢牢的捆绑住，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个捆绑，都是软弱的。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当这些的罪捆绑人，把人带到死亡的时候，那个真正的软弱就显现出来了。无论人身体多么强悍，无论人意志多么坚强，无论人成就多么辉煌，无论他有多强大，更强大，最强大，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自救，全都是软弱的。保罗这句经文是把所有的人生命的状态这样子把它表达出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活在这种的软弱的里面，然后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唯有基督的死 能够救我们脱离这种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的死代替我们的死，因为他的死让我们死在肉体的罪中，和他一起复活，活出新的生命。我们旧的被捆绑的生命是和他同死，我们就脱离了那个旧的生命的软弱。因果关系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我们也靠着基督，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开始刚强起来。因为上帝的爱他这么做，也唯有上帝他爱我们，唯有他这么做，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软弱的捆绑。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他是末日审判的主，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审判的神。如果他没有允许，没有人可以从那个里面出来。如果他要救，他就必定可以把人从里面救出来。有件事情我们可能需要去思想一下，有一点点需要我们思想，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所有的人犯罪的缘故以后是落在上帝的审判的底下，对不对？他是审判官吗？对吧？然后呢，上帝呢还要用基督的死把人从他的审判下面救出来，好像自己也打自己嘛，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是审判官嘛，那他说释放他们就好了，用权柄把他们放掉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还要差派基督来为我们死，大费周章，然后呢把我们这些罪人从他自己的权柄的下面把他救出来，好像很麻烦嘛？为什么要这样？上帝的全能和他的公义有直接的联系。上帝的全能不是用强权来做救赎的工作，上帝的全能是用他的能力在公义的里面，在他的爱的里面完成这个救赎。上帝救人绝对不违背公义，否则他自己是执法犯法的，他绝对不是那样做的。这是上帝救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基督是无罪的，因为基督是永恒的，所以基督为罪人死，就可以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赎掉人永远的罪，就可以赐给人永生。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主。那你说这样对基督不公平吗？他是无罪的人，结果死掉了，这岂不是最大的不公义吗？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之一，耶稣基督是甘愿为人舍命，是因为爱的缘故为人舍命。他的死不是上帝杀死他，他的死是罪人的罪将他杀死。那他因为爱的缘故为我们死，神的爱和神的公义就在这样的救赎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实现。这是救恩。那这里面有一段话值得大家来思想，他说基督按着所定的日期为人死。基督什么时候定的日子呢？圣经说是在创世之先就已经定了救赎的日子，那个日子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定好了。救恩不是一个补救的措施，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定好了。问题，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造的人呢又是好的，为什么人还会犯罪呢？因为被撒旦诱惑，因为人软弱，所以就失败了。那如果是这样，上帝还是全能的吗？有问题了。上帝是全能的造的人，结果人不完全，被撒旦诱惑了，自己也跌倒了，那上帝还是全能的吗？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吗？ 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上帝造人的目的有一个英文词叫 redemption， 中文的词叫做救赎。上帝造人是造完美的人，他所造的完美的人有两步。第一步，在伊甸园里面造，这样的人可能会犯罪，上帝预知他会犯罪。第二步，在基督里面造，这样造的人是认罪悔改得救的，这样的人是胜过罪，不会再犯罪，然后这样的人进到天国的里面，就成为完美的创造。上帝正在造完美的人，正在过程的里面，你和我都在上帝完美创造过程的里面。问题是，我们到底出来的是不是成品，还是废品？所有听到福音的人，所有机会信主的人，都在上帝完美创造的步骤里面。问题，我们出来的到底是什么？这是问题。后面，上帝用他的爱赐福人。他讲到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那这段的经文特别讲出来，上帝的爱救人和人所谓的爱有本质上根基上的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用什么比较呢？它有一个比较点，用死来比较。换句话说，你对一个人爱到极致的一个地步，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为他舍命。最极致是这样的，你可以送他99朵玫瑰，可以送他豪宅，可以送他豪车，这些和为他舍命那个爱是不能比较的。当你愿意为他舍命的时候，你那个爱才到达了极致。那些都未必，那些可能是把戏。那用这两个比较来讲到底什么是爱，然后经文把人的爱的有限描述出来。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义人是什么人呢？是正直的人。有的人呢会喜欢正直的人，会有的，但是呢这个正直的人最好不要挡我的财路，我会喜欢你。最好你不要指出我的罪，那我会喜欢你。可以为义人呐喊助威，可以，也可以为义人帮助他，也可以为他做一些事情，这个可以。到一个地步不怕惹祸上身已经不简单了，为他死很少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会为一个正直的人喜欢他到一个地步我甘愿为他死，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很少。后面一个比较，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人人是什么人呢？是好人，这个人真的很好，所以呢可以为他鸣冤叫屈，这个情况可能会有，也可以呢去帮助他挺身而出，都不简单，但是为他死很难。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是很有限很有限的。在我们整个人生的当中，你大概有几种的爱吧。友情的爱，友情的爱是有限的。我们中国古人叫做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不是？友情的爱到一个地步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那个是小说里面写的。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到底有没有呢？不知道。 你见过没有？你见过这样的朋友肯为你两肋插刀吗？我没见过。我交过很多的朋友，但是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两肋插刀，我为他两肋插刀的地步我没有见过。但是呢经常见到插朋友刀的，这个有。把他肋上插刀的，这个有。为他插刀的比较少见，没见过。前段时间在这个大陆的里面，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寝室的室友，因为嫉妒，因为怎么样的缘故，把他毒死了，把那个室友毒死了，到这个地步。然后有一个学生毕业以后 写一封感谢信给他的室友，谢谢室友不杀之恩，我竟然可以安然毕业。这个情况有，人的爱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非常非常的有限，爱情也是有限的。人家说什么呢？爱情叫什么？叫自私的，是不是？要拥有爱情，要占有爱情。有人为爱情献身吗？有，但是有条件，你必须得先真爱我，我得到了你的爱，我就愿意为你死。如果你不爱我，你偷了我的爱，我怎么会叫为你死呢？我要叫你死，我要恨死你，我要叫你知道什么叫做爱情价更高。有限，父母的爱仍然是有限的。我记得我在刚刚来到多伦多不久，住在一个人家里面，然后呢那个家里面那个妈妈带个孩子，孩子大概10岁左右吧，然后那个妈妈对那个孩子100个不满意，这特别的讨厌那个孩子，是个女孩子，特别的这怨言满腹怨言，满嘴牢骚的。然后有一天呢，他家有个小相册，孩子的相册打开看，然后就翻到那个小孩子很早以前的照片，大概在2-3岁的时候，那个照片他妈妈那个文笔很好，然后那个小孩子很可爱，他下面他妈妈就写了一个注解，叫做什么呢？由此孩子此生何求。他在那个时候那种的热情，那种的爱，到一个地步说，我有这个孩子此生何求，一生没有什么可求的，非常的满足。结果没到一生，过了几年他就很不满意了。人的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你说这是人之常情，的确是人之常情。所以这些人是世人，所以这些人是活在世上软弱的人，所以这些人是有限的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是吧？爱憎分明，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世人的光景。你可以爱，但是那个爱一定是有条件的，你可以爱，那个爱你一定觉得值得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完完全全的世界是没有的。神的爱他的本性和世界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不同的，这是他的爱。所有的人，我们呢都渴望得到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造的时候，神把他的形象给我们，我们对爱都有感知，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包括你的配偶。你生活那么多年，你也知道你的配偶是不是真正的爱你，你也知道你的配偶是不是完全的爱你，你都知道。然后在你的里面可能有一个百分比，我的配偶爱我是100%吗？大概能够80%挺好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到一个100%的真正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做100%的真正的爱。问题出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出100%的真正的爱，你也不能100%的真正爱别人，那你哪来的那一个100%真正爱的标准呢？那个标准从哪里来？上帝造的。上帝把这一个完全的真正的爱放在人的心灵的里面，所以所有的人都知道，所有的人都做不到，所有的人心灵都渴慕得到那个100%真正的爱，所有的人都挣扎着得不着那个爱，干渴到一个地步，有的人甚至愿意欺骗自己， 你哪管算骗我，你就爱我吧，骗我也可以了，不要那么残酷嘛。人可以到达这个地步，只有上帝能够真正的爱人。人必须要得到上帝的爱，人本来是他造的，人应当得到他的爱，人得到他的爱以后，心灵的那种对爱的饥渴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的的确确需要。神的爱是圣洁的，不掺有任何的私欲，没有任何交换的成分，是完完全全的给予。神的爱的里面没有任何的那些的不好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没有。神的爱是完全的，源源不断的，不枯竭的，忍耐我们，恒久忍耐我们，给我们那么多的爱。人做不到，人的爱大概就像那个酒店里的牙膏，你知道酒店牙膏多大吗？噗噗几两下差不多没有了，很难的。神的爱到一个地步是这样子临到我们，神的爱是完全的，神的爱是持续的，神的爱是源源不断的，然后神的爱爱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是非常非常奇特的。我们这样的人可爱吗？我们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真的是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汗颜。这个动物吃饱了喝足了，基本上没人威胁它，它不会惹事儿的，是吧？人吃饱了没事干以后会怎么办呢？会惹事儿，是不是？我们到一个地步，人活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没有什么值得爱的。但是上帝爱我们，基督为我们死，他的舍己临到我们。那上帝爱我们，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他给我们爱，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Nothing， 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给上帝去偿还他对我们的爱，上帝不需要我们给他任何的东西，他舍弃他的爱子不是在玩悲情的，不需要，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东西。上帝舍他的爱子也绝对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们这些狼被他套去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他造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造的，他可以把所有的人毁掉，用一句话再造所有的人类，简单到一个地步，比小孩那个积木推倒了再重新搭建还要容易。所以保罗说了这么多以后，最后他得出那个结论，唯一的解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需要神的爱，因为爱的缘故，他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救恩到此为止了吗？没有，这只是救恩的一半。神的爱走到这一步，仅仅走了一半，神的爱后面还有一半，很重要，在后面那一半，我们经常会丢掉的。神的爱会让我们得到公义的生命。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个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讲到靠着他的血称义，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很多信主的，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血代表生命，因着他的宝血，我的罪被洗净以后，我就被称为义了。第二个内容比较容易要深入的了解，免去神的愤怒。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上帝为什么愤怒，上帝对谁愤怒。上帝是对罪愤怒，上帝是对罪人愤怒。所有没有机会信主的，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所有的罪人 都在上帝震怒的下面。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有机会听到福音，进到教会的里面，仍然活在罪的当中，仍然享受罪中之乐，就仍然在上帝震怒的下面。这个是重要的，这段经文是讲给这些的人听的。我们信主以后，本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让我们称为义，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称义的根基，后面有个连接词，就更要借着它免去神的愤怒，不是就等于免去了神的愤怒。请大家留意这个经文，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了，已经有了这个根基，有这个条件了，然后呢，他没有说就免去神的愤怒了，没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一个点是容易丢掉的，那这个点丢掉了，整个的救恩就没有真正的得着。就更要，现在得着了就更要，怎么叫做更要？怎么叫做借着他更要？有了这个根基以后，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没有这个根基根本胜过不了罪。有了这个根基以后，神就带领我们，给我们能力胜过罪，没有这个根基，那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都在那个软弱的捆绑的里面。因为有了这个根基，所以我们要借着他脱离罪的捆绑，借着他在罪的面前得刚强，借着他真正活在义的里面，就免除了神的愤怒。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产生的，不是借着耶稣替我们求情，犯罪以后无所谓，耶稣求了情了，好了，搞定了，然后再去犯罪，耶稣又求情了，又搞定了，这个不是救恩，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救恩。圣经讲的不是这个，这个完整的福音是因为他的血赦了我们的罪，所以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借着他就真正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旧人，穿上新人，活出那个圣洁公义的生命，因此我们就免了神的愤怒。这是完整的福音，这个是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义，本来耶稣就是这样教导的。如果你读过撒种的比喻，你就知道那在好土里面结果子的才真正蒙神的悦纳。你读过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耶稣说葡萄树的枝子结上以后要结果子，不结果子就砍下来，这个有。然后后面，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那这一句跟上一句看起来很相似，实际上不太一样。这一句是上一句经文的延续，是回答上一句经文的问题，我怎么样免去神的愤怒呢？这很难呢，我怎么样能够活出来那个神不再愤怒的公义的生命呢？这谁能做得到呢？后面的经文，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那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的能力能够把我们从仇敌的里面拉到与他和好的这个里面，神的能力坐在我们的身上，这件事情就做成了，绝对可以做成。既然神有这个能力，后面既然已经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问题是后面的那个关键点，我有没有真正因着他的生去走得救的道路？没有。我怎么样才是真正因着他的生真正成为得救了的？这个结果因着他的生，就是因着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因着活在他的教导的里面，活在他的葡萄树的里面，因着听从他的教导，跟从他的教导，顺从他的教导，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基督的生命就必定可以活在你的里面，你就因着他的生得救了。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内容。彼得后书第一章3-5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接引我们认识，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就可以放心的享受生活了。你们圣经是这样写的吗？正因这个缘故，你们就可以任意而行了。正因这个缘故，你们就可以想干嘛干嘛了。不对吧？圣经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因为有了这个因，所以你就可以，你就应当分外的殷勤。没有这个缘故，你都不知道殷勤什么。你都不知道殷勤去干什么。因为有了这个缘故，有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殷勤，为永生的事物劳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上帝的救恩是这样显现在所有圣徒的生命的里面，他的爱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他的爱把我们带到他公义的生命的里面，他的爱所产生的是活出神的公义的荣耀。这个是得救的人。后面最后一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神的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属天的喜乐。不单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不但如此，这节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延续，得救了这件事情不但是仅仅得救而已，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内容。得救这件事情，真正基督徒得救以后，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内容，是有一个属天的喜乐，要活在所有得救的人的生命的里面。真正得救不是一个佛教的苦行僧，也不是伊斯兰教的那个自杀炸弹，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绝对不是一个在海里捞起来很狼狈被丢在天堂上那种的感觉，也绝对不是一个带有很重的负罪感活在内疚的里面，哎，我这么糟糕的人，神你救了我，我一生的永远的在神面前负罪。不是，他后面他说，既然如此，你有一个属天的喜乐要活在你生命的里面，你要借着他以神为乐。那借着他以神为乐得救以后的结果，怎么样能够以神为乐呢？基督徒他的喜乐和世人的，和我们信主以前的喜乐有什么不同，和那个快乐有什么不同呢？有非常大的不同。我相信大家都快乐过，但是你信主以后和信主以前的快乐有非常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基督徒的喜乐绝对不是最终之乐，绝对不是因为贪财满足贪心以后的快乐，不是，也绝对不是享受肉体的放纵那种的快乐，不是，也不是得到世界名声的满足虚荣心的快乐，不是。那一切所谓的世人的快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毒药，都是把人捆绑，都是把人放在世界试探的里面。世界的快乐会叫人常常陷入到痛苦的里面，世界的快乐不可能给人真正的喜乐。人最大的痛苦从哪里来？你们家背后院出了熊你就很痛苦吗？突然看见个老虎砰一下你就很痛苦吗？人最大的痛苦是哪里？是心灵的痛苦。那谁能给人造成心灵的痛苦呢？是狼吗？我们家前段时间后面有个软库，在我们家那个小房子里面生了四个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吗？把那个房子里面撕得乱七八糟，一起看哇软库在那边，很痛苦吗？不会的，你还觉得挺好玩的，虽然把那边搞得乱七八糟，你觉得很好玩。那人的真正心灵的痛苦从哪里来？不要不敢说，都是从人来的。人给人造成心灵的痛苦，都是从罪来的。罪人给人带来极大的心灵的痛苦。 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原来的朋友，甚至是你的家人。真正给人带来痛苦的是罪人。人的罪，那当中的贪心、自私、骄傲、恶毒、刚硬、没有怜悯、没有恩典，使人非常的痛苦，使人身心疲惫，使人心灵破碎。人又需要人，没有人行吗？谁可以像鲁滨逊一样生活在孤岛的上面？不行的。你又需要人，你必须有人在一起，你才能活得像个人。然后有人在一起活，你就会从人那边领受很多的痛苦。人是活在这种的困境的里面，神是把我们从这里面带出来。得救的人是脱离了罪，脱离了罪以后，不但你自己有喜乐，你也会带给别人真正的喜乐。因为你不再自私了，不再贪婪了，不再骄傲了，不再刚硬了，不再无理指责人，不再得理不饶人。你可以很真诚的去爱别人，可以舍己的爱别人，你可以柔和谦卑，可以满有怜悯。你当然可以自己喜乐，也可以给别人带来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喜乐，这个世界是没有的。因为真正的喜乐是从上帝，从你心灵里面出来的。我们教会很多信徒说，哎呦，我受了很多苦啊，我们在背十字架是，但背十字架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喜乐。我给你读几段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和罪征战，会有痛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雅各书1章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我们在百般试炼当中好像有痛苦的时候，反而我们有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在这种试炼的当中被建立以后，我们更加的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跟随主。这个是基督徒的喜乐。格林德后书12章第10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爱主、侍奉主的缘故，虽然受到攻击，却看见有人蒙恩得救，就有那种的喜乐。这是圣徒所有的喜乐。真正信主会有难处，但是真正信主在神面前有真正的喜乐。属天的喜乐世界没有，世界没有属天的喜乐。诗篇19篇9到11节，大卫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真正属天的喜乐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心欢喜，一个是灵快乐，一个是肉身安然的居住。这个是属天的喜乐，是世界没有的。世人可能你会心欢喜，赚到钱了吗？事业有成就了，个人目标达到了，你可能会有快乐，但是可能心灵是空虚的。如果那个钱来路不正，还会发虚的。如果因此身体搞垮了，还要花钱去治身体，没有办法。世人可能会有肉体的快乐，大吃一顿，拼命玩一次，好好度一个长假，但是很难有真正的身体的安息。梦醒的时候，可能心灵更加的空虚，那个灵里面的悲伤不会因为你玩了一次、吃了一次、快乐一次就可以解决的。就好像多年前柯达公司，现在柯达不行了，多年前很强的时候，柯达公司的总经理到外面去坐游轮，玩得很开心， 回来纽约又开始工作了，在纽约港他就跳船自杀了。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人生，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那种的喜乐。世人不可能有心灵的喜乐，因为心灵里面是空的，因为心灵里面有很多的困惑。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痛苦，谁来帮我解决？我从哪里来？我将来要去哪里？我这将来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呢？心灵有这么多的问题，不可能有喜乐的。没有，只有真正信主的人，真正得救的人，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喜乐。他心灵里面有喜乐，因为他的心欢喜是他看清了世界，看清了人生，清楚自己人生的道路，他知道自己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他就心欢喜。没有这些的困惑，没有人生的困惑，人生看得清清楚楚的，把世界看得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出这么奇怪的一些的这个作为，看得清楚，想得明白，知道自己的盼望是什么，他的心可以一直不受那些事情的搅扰，就活在一种欢喜的里面。灵是快乐的，为什么灵是快乐？这个灵快乐在经文原文的里面是讲到灵是荣耀的。当一个人脱离了罪的捆绑，不再有罪的控告，脱离了罪辖制的那种的羞辱，活在基督的圣洁荣耀的里面，他的心灵那个深处才会真正的快乐。如果人的心灵还在罪的里面，还受罪的侵扰，人的心灵不可能快乐的。但是当心灵被洁净了，干干净净的被清洁，可以和罪说 no， 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在圣洁的里面，他才会真正有心灵来的快乐。经文叫做心灵来的荣耀，有个荣耀在你的里面，肉身安然居住。为什么？我知道我的上帝，他供应一切，他保守一切，在他保守的里面，我在今生的道路上面，我是有绝对的平安。等我走完了今生的道路以后，我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的肉身可以安然的居住，不怕雾霾，不怕疯牛病，不怕环境污染，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在他肉身的当中产生那种的冲击，拿去他的平安，不能。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这个是上帝要赐给信徒的得救的福分。活出上帝的公义，你可以体会到这样的福分。诗篇73篇25-26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天父的爱赐给每一个信他的属他的儿女，大到一个地步是世界没有的，用他的能力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救出来，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他的爱，舍命的爱临到我们，陪伴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走公义的道路，脱离罪的捆绑，活出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的样式，把属天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救恩，这个是天父对他所有儿女的爱。巴不得每一位信徒在今天的父亲节，我们思想天父的 爱，因他的爱，我们在他面前所得到的这样丰盛的福分，我们可以真正的多去体会，多多的去珍惜，真正全然得到这个福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虽然试着用言语去分享，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仅仅可能是万分之一都不到。你自己的丰盛，你自己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人的任何的言语在你面前都显得那么的匮乏。求天父你自己亲自来开启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将你的恩典，将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每个儿女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让他们能够切切实实的经历到，也在你面前珍惜这个恩典，能够放胆的快步的跟随你。主，孩子今天也为着所有的在这个当中还没有信你的，还没有得到天父爱的恩典的人，在你面前祷告，求天父这个时候你亲自开启他们的心。孩子深深的知道，唯有你亲自的感动，唯有你亲自的开启，才会有人真正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才会有人真正的愿意悔改来到你面前，归向天父，归向这个宝贵的救恩。求天父你亲自做你奇妙的工作，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信你的人的心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我谢谢你啊！我今天有一点点的呼召所有的在座的哈，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愿意接受天父的这个恩典，愿意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根基性的转变，你愿意信主，你这个举手只是表达一个愿意，你真正信是必须受洗。你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教会的祷告会也会为你祷告，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恩典。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觉知过的就不孝了，你没有举过手，没有举过志的，你愿意啊在座位上啊愿意信觉知哈、啊、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啊，你举起手以后为你祷告，有吗？在座的还没有信的啊，就放下哈、啊、感谢主你放下，还有吗？举一下就可以放下了哈、啊、好，感谢主听放下，感谢主听放下啊，还有吗？今天的父亲节，巴不得是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你得到这位天上的父对你的恩典，还有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哈，感谢主，下一个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特别为着有四位在你面前举手的，在你面前祷告，知道天父是你自己亲自的感动他们，自己亲自的带领他们。求主你继续的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唯有你的爱，你舍命的爱能够带领他们真正的认识你。我们谢谢你，还没有举手的，心里面有感动的，求主你继续做你奇妙的工作，带领他们能够全然的归向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家的路上奔跑。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 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领导，在世家的路上奔跑。
好，各位请坐。
好，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当尽的义。慕道的朋友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让奉献带传过去，请私事。让我们一起来唱奉献诗歌《都归耶稣》。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愿全。